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11月13号到1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人死但未消失的证据。据外媒14日报道，大多数科学家都对来世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但是日前有一名科学家则声称他在量子力学中找到了证实人死但未消失的证据。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名大学教授兰萨表示，生物中心论的理论表明死亡只是由人类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幻象。他说，我们认为生命只是碳元素以及其他混合分子的共同活动，生活一段时间后又回归大地。兰萨继续解释称，人类之所以会认同死亡这一概念，是因为生而被教育说人终有一死，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人类只是知道肉体会失活。他还表示，基于这个理论，宇宙和时间则都是人类思想的简易工具，而一旦人类的心智建构出宇宙和时间，那么死亡以及不朽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且并无空间和线性的边界。
善恶因果，为贪欲而杀生的报应。屠户许芳，他屠宰毛驴时，先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坑上盖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凿了4个孔，把驴的4条腿插入孔中，当有人来买驴肉的时候，便随其买量的多少，用开水浇在驴身上，使驴毛脱落，肉也半熟了，就把这块驴肉割下来。他还说，必须这么干，驴肉才鲜嫩美味。过一两天，驴身上的肉被割完了才死去。驴在未死之前，虽因龙头箍住了它的嘴而不能嚎叫，但依然怒目圆睁，眼珠外出，炯炯然如两火炬，使人惨不忍睹，而许芳却毫不介意。后来许芳得了一种病，全身溃烂，体无完肤，形状和被他所宰割的毛驴身上的伤痕一模一样。他躺在床褥上婉转哀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了40-50天的活罪，才悲惨地死去。他在病中知道自己一生用残酷的方式来杀驴，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临终时叮嘱他儿子许志学赶紧改行。许芳死后，他儿子却改为杀猪。我在小学时候还见过他从事这个杀生的行业，如今却没听说他还有子孙，大概他家早已灭绝了。为了生存而杀生取食，有业而无过，但为了贪欲而杀生，会遭大报应的。故事中的许芳就是一例。今天的人为了口腹的一时之欲，讲新鲜讲美味，所做出的残忍杀生之事，不次于古人许芳，会祸及本人与子孙后代的。古人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引自纪文达公笔记摘要。
优昙婆罗花在石家庄开放。2013年10月25日早晨8:30左右，在石家庄一位大法弟子家中发现，客厅仰面一扇窗户玻璃的外面，在玻璃上有一丛共13株优昙婆罗花盛开着。通过微距拍照放大，看到花蕾洁白胜玉，顶端微微开口，露出一丝花蕊，花茎细如蛛丝，细看似有一滴挂茎，大都尚未挺直腰身彼此相拥， 有一两株已迫不及待地伸展开来，展现了仙姿，微风摇曳，十三朵花蕾齐刷刷地摇来摆去，似向大法弟子们问好。据佛经《法华文句四》上记载，油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銮王出。慧林音译卷八则说，油昙花，梵语古意而略也，梵语正云乌昙拔罗，此云祥瑞灵异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优昙婆罗花世界开放，万古机缘，天机境界，是天上法轮圣王救世，向祥瑞大法弟子渡人。
看到最美好的事物。2013年11月11号中午，纽约第五大道上美国第94届老兵节盛大游行从11点11分开始，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26街上走到57街，跨越了31个街口，历时近4个小时。来自全美各地的200个方阵各界人士共20000多人参加了这一盛事。在众多退伍和现役军人的仪仗队和各式军乐队中，祥和壮观的法轮功队伍带给纽约人很多的感动。观众克里斯女士她说，我看到了最美好的事物，法轮功队伍，非常的感动。游行主办方来自纽约退伍军人联合会执行主任帕特挂地位先生，他表示，邀请法轮功除了让法轮功有机会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也给美国的人们有一个机会了解中国。法轮功游行组织者于先生他说，法轮功修炼者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其中不乏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军人，在美国的特种部队当中也有人在修炼法轮功。老兵节的游行上，法轮功队伍方阵里的军师一出场，就引来了众多的掌声和喝彩。军师开道，精致的法船悠悠随后，花船前面镶嵌着美丽的法轮图，船帆是透明金底，牵着宝蓝的大字“法轮大法真善忍”。身着唐装的法轮功学员手提写着“法轮功真善忍”的大灯笼款款而行，后面是法轮功学员们手举着各式七彩横幅，传递着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的信息。横幅队后面的近百人的功法演示队，祥和的能量加上腰鼓队阵阵的鼓声，传递着正气和希望。执行主任帕尔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表示，法轮功的方阵参加也是告诉美国人，你们所知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快，共产中国多有前途，这都是虚假的，如果信仰不自由，一切都是空的。
华人感慨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2013年11月16日，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周边城市滑铁卢、哈密尔顿和布莱顿在同一天不同的时段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在这3个城市的邀请下，一日内接连参加3场游行，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滑铁卢游行协调人史蒂夫说，他们真忙，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受欢迎。居民说，天国乐团是游行的最亮点。滑铁卢居民克瑞斯特全家对着天国乐团欢呼，孩子们跟着演奏打拍子。克瑞斯特说，这个乐团阵容大，音乐欢快，给这个节日带来美好的祝愿。他的妻子何塞说，还给人们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当天国乐团经过后，滑铁卢居民裘蒂斯感动得红着眼睛说，我太喜欢他们了，很感谢他们的到来，他们是这个节日的使者，谢谢上帝给了今天这么好的天气，让这么多人观赏到他们的展现。当得知这个团体在中国大陆受迫害了10几年时，裘蒂斯流下了眼泪。为什么这么好的一群人怎么能受到迫害呢？太残酷了， 幸亏他们来到了加拿大。他手里拿着法轮功简介传单说，我一定上网了解，我一定支持他们。布莱顿居民麦克说，我的家就在后面，我每年都看到天国乐团的到来，非常感谢他们，我觉得他们每次都是整个游行的亮点，他们的展现是那么的雄壮和美好。华人说，国内是残酷的迫害，这里是热烈的欢迎。来自北京的马女士和先生带着孩子在观看游行，她说好几年都看到了法轮功的队伍，真的很高兴，在国内是不可能的。张先生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山西，他说刚到海外就看到了法轮功这么壮观的阵容，感觉是不一样，跟国内是绝对的不一样，国内是残酷的迫害，这里是热烈的欢迎。从大陆来探亲的潘女士抓着记者的手说，我是11日从大陆刚到这儿的，这是什么节日啊，我看了怎么这么激动啊，我太兴奋了，原来法轮功的队伍在海外是这么受欢迎的，只可惜我只能留在这一个月，但很幸运我今天看到了这么壮观的游行。他接过了一张真相传单后，依依不舍地放开了记者的手说，谢谢谢谢，我会争取在海外多待点时间。来自中国福建的林太太指着坐在童车里的小孩说，他今年5岁，我来加拿大也6年了，这几年都带他来看游行，都能看到法轮功壮观的队伍，法轮功真的很了不起，我常看有关的报道，国内的残酷迫害应该停止了。大陆移民说，中国的希望就在这儿。在哈密尔顿等待队伍出发时，记者遇见了来自南京的李先生夫妇。李太太说，移民哈密尔顿10几年了，女儿去了美国，孙子留在这儿读大学，需要我们陪，今天出来买菜，第一次遇见游行就坐下来等了。李先生说，海外的传媒很自由，法轮功的消息我们都了解，法轮功红传世界我们都知道，只有中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但是看看王立军、薄熙来的下场，其实中共也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了。李先生说，前几年还时不时回国一趟，现在都不想回去了。你知道现在中国流传的土豪金吗？意思就是中国的那些有钱人没有素质，他们挥霍的是用土豪的方式抢来的钱，不讲道德，不讲人格，社会的那个乱啊，不堪入目。中共腐败官员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不讲道德、不讲人伦的社会，腐败到抢了人民的钱，不知道怎么花，就用来吃喝嫖赌。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要往海外找出路，因为小学生也要贿赂老师才能上学。你说中国还有希望吗？看到天国乐团的到来，李先生说，好壮观啊，很震撼，中国的希望应该在这儿。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 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幻觉症人生绝望，修大法枯木逢春。这是发生在我妻子身上，也是乡里乡亲都是有目共睹的真实的事情。去年6月末，我妻子老咳嗽发烧，以为肺炎，就在家打消炎针，前后好好停停打了3剂。1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还不见好转。期间去县医院做 CT 检查一次，也就是肺有炎症，开了点药就回来了。这么一折腾就到了中秋节了。我在外打工回来，见妻子的病不见好，就带她去市附属医院做检查，结果 CT 显示肺部有肿块，进一步做病理得出结论为小细胞肺癌。当时听到这份结果，真如晴天霹雳，使我不知所措，望着妻子一种揪心的感觉久久不去。本来不想让她知道病情，但妻子在我的表情上已经察觉到了。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再苦再难也要治好他的病，于是决定听医生的安排准备手术。没想到进一步检查发现肺部癌细胞已经多处转移，已经不能手术了，医生建议去肿瘤科药物化疗。住院期间听病人和家属们说，化疗人遭罪，化疗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体正常的细胞，使人体失去免疫力。妻子本来就体质瘦弱，怕她经受不住，同亲人商量一致同意喝中药治疗，说不能治好起码也能控制住。二医嘱共装了3个月的中药，整整3大麻袋，而且还有大量的药片与极难闻的动物面剂。看到妻子每天咽着难喝的药汤，心中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但是为了好病，还是无奈地鼓励她一直坚持喝完3个月之后去医院检查，结果确实失望加后悔，不但没喝好，反而肺部癌细胞已经扩大连片了。万般无奈，只好回到肿瘤科接受化疗，希望能使病情控制好转。第一个化疗下来，回家没几天头发就全部掉光了，但是没有效果，发烧咳嗽照常。半年后第二次化疗，医生又换了方案，到第3个疗程化疗，回家休息期间，一天夜间突然开始咳血，一口一口的，没办法，只好把亲友都叫来，劝着去医院，中途昏迷过去，好一阵才喊过来。到医院经过抢救，慢慢的血止住了，稍好一点就拍了次 CT。经医生诊断，结果比化疗前又严重恶化，而且这3个疗程下来，把人也折腾成皮包骨了。副作用使他厌食、恶心、呕吐，身体各项指标下降，体重也下降了15斤左右。医生也没啥更好的方案，于是只好放弃治疗，回家维持，能维持多久算多久。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就买了很多抗癌的产品给他，心想万一哪个药有效能使病情好转呢。回家后妻子的身体天天不好，吃不下饭，肠胃难受，持续咳嗽又反复高烧，每天靠麻药和退烧药维持着。当时那种绝望的心情笼罩着全家及所有的亲人。就在这万般绝望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让我劝他学练法轮大法，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我给妻子请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和转法轮书。因为在这之前我对大法有认识，知道修炼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而且法轮大法是一种心灵双修的功法，只要你真心修炼，师父就管你，给你净化身体。就对妻子说，你的病是绝症，不可能治好，要想好只有修炼法轮大法，师父才能帮你，让你得救。妻子听后同意了，他每天坚持听师父讲法录音，听我给他念法轮功学员修炼的亲历体会的故事，还把法轮功学员请到家里教妻子练功。刚开始练功时，妻子由于身体太弱难受，举手都吃力，
鲍伦是老咳嗽、呕吐、气短。法轮功学员就不断地帮助他、鼓励他，守住心性，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使他彻底坚定了信念和决心，按大法要求去做，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晃五个月过去了，妻子的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体质恢复了健康，吃饭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由一个从炕上躺着人生绝望的绝症病人，变成了一切都和正常人一样的好人，而且面色也红润有光泽了，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他曾经是个得绝症的人。这一切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妻子的命，是慈悲的师父帮他净化了身体，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并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荣幸地成了一名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在此我代表我妻子，我们全家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对我们全家的慈悲苦助，使我们全家从此远离了失亲之痛。今天我把妻子的亲身经历写出来，是想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法轮大法是心灵双修的国家修炼大法，它能使真正想修炼的人去病现身，最后走向圆满，而不是像别有用心的邪法所宣传的那样诬陷造谣，迫害大法师父和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在蒙蔽不知真相的世人，使人们不能得法修炼。其实这场欺骗迫害已使无数善良的好人无缘得法，也使无数身患重病的患者因无缘得法修炼而痛苦离开人世，从此远离亲人。有良知的人们想一想吧，谁才是真正的慈悲在救度着世人，谁才是真正的邪恶让人们失去生命。大法是真实的，不会因为邪恶的否定迫害而不存在。如今法轮大法已经在世界红传，世人在觉醒，而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里，慈悲善良无私无畏的大法弟子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讲真相、见三退、传大法、忍辱负重。他们为的是让不明真相的世人了解大法，让人们认清邪恶、远离邪恶、同化大法，让世人都有个美好的未来和平安的人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的威德在拯救着我们的人类、宇宙与苍穹。
乌人清白，千里难容。河南开封有个老翁，大儿子已结婚，与老人分开居住，小儿子订了婚，这时正遇上周王选公武，女家害怕被周王选去，催促老翁家早日完婚。老翁苦于家贫，便把自己典当给富家当仆人，把点来的钱用来办理小儿子的婚事。新媳妇入门拜见了婆婆而不见公公，悄悄问丈夫，丈夫没有告诉她原因。新媳妇便去问婆婆，婆婆才向她泄露了真情。新媳妇非常悲痛，说为人媳妇怎能忍心让公公给别人当奴仆呢？于是便取下首饰，叫人带给娘家父母作为抵押，请求父母把彩礼退还给夫家，以便把公公赎回来。父母觉得女儿很贤惠，把钱给了她，并未接受她的首饰。新媳妇把钱放在床头，准备第二天去赎公公回来。正遇上大媳妇回来了，新媳妇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这个大媳妇不仅不孝，而且还非常贪心，便寻找机会把钱偷走了。第二天早上，新媳妇发现钱没有了，丈夫反倒怀疑妻子中途反悔。新媳妇无法为自己辩白，又痛惜无法赎回老人，便上吊死了。修炼后的第三天，婆婆叫大媳妇拿着食物去祭奠亡人，突然雷雨大作，传来了叫门的声音。婆婆以为是大媳妇回来了，但声音又不像，便隔着门问是谁，回答说我是新媳妇。婆婆吓坏了，以为是鬼，从门缝里一看，果然是新媳妇。婆婆打开门问她，你是人还是鬼？回答说我是新媳妇。婆婆说你已经死了三天了，怎么又活了过来？ 新媳妇说，我起初好像是在做梦，神魂飘摇，不知道到了哪里，刚才听见雷声，便不知不觉来到这里。婆婆叫新媳妇进门来，与邻居家的女人一起到停放灵柩的地方去看，棺盖已经揭开，大媳妇跪着死在地上，手上还拿着那笔钱。举头三尺有神灵，人做了好事或者坏事，神会给予报应，远报子孙，近报自身。大媳妇贪心，拿走了新媳妇的孝心与诚心，诬陷了新媳妇的清白，却不知道天理报应就在眼前，死得非常的难堪。是上天用让他跪着死，手上拿着昧心钱的方式，还了新媳妇的清白，并赐予新媳妇活过来，目的就是要证明善恶有报是天理，从善积德有福报，作恶造业必遭恶报。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4年了，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神佛、对修炼人的大面积的迫害，而且使用的手段极其的残忍、卑鄙与下流。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用尽了造谣与污蔑之词，对法轮功学员还做出了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人神共愤的事，这么大的恶事能没有报应吗？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一个中共特务的良心选择，讲述他做中共特务时，每次随同中共协党做一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都要遭受一次报应，或报应在他身上，或报应在他的妻子儿子身上。他经过理性的思考后，认定法轮功是救人的，就果断地放弃了作恶，选择了坚定地修炼法轮功。实际上，从邪恶的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那时起，参与的公检法司及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纳粹组织的人员，就有大量的报应出现。尽管中共在封锁着消息，但是明慧网上每天还是在不断的报道着，希望能换回参与者的良知与善念。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江系血债帮已经惶惶不可终日，表面上是在中共邪党的内斗中失势了，实际上是作恶的报应。当初怎样迫害法轮功的，是怎样给法轮功修炼者痛苦与伤害的，今天要同样承受与偿还，而且还有更大更可怕的报应在后头呢。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这种不白之冤与酷刑迫害时，仍然遵照师父的教导，和平理性地讲述法轮功真相。除了江氏流氓集团那几个流氓外，任何人都是法轮功要救助的对象，法轮功真相已经成了一盏指路明灯。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曾经在无知中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提供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证，广传大法真相，一定有好的未来。
予以5000万人的正确抉择。据媒体报道，截至11月13日为止，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1亿5000万。今年以来，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人数约6万多人。唾弃中共俨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意主流，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九评风行中国，国际关注三退。2004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澎湃难挡。9年来，大量的中国民众将退党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退党得福报等标语随处可见，相信和传递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因退出中共而受益。三退大潮也日渐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
海外华人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三退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九评共产党一书更成为美国移民局官员审批身份时的重要参考书。在欧洲和其他著名旅游地的退党服务点上，有成团成队的中共体系内官员公开三退，勇于为未来预作安排。新趋势：真民退党、集体退党。近年来持续不断的三退大潮是从精神、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共的彻底否定，也是中国民众认清中共、抛弃中共的最好行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士兵到将军，从警察到国安，民众悄然觉醒，退党大潮席卷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过去的三退多是一个人退，用化名退，现在的三退是全家退、集体退，用真名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干部、县职领导干部、现役军官、教授与教师声明退党。现在中共不得不承认亡党危机迫在眉睫，很多中共高官选择良知正义，用真名公开三退。例如前武汉市中级法院刑一庭法官潘仁强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提议退党的意向，另有六个军官顶着高压拒绝恐惧一起退党的例子。他们真正明白了爱国不是爱党，并明确表示不会把枪口对着无辜的老百姓。正义之士用真名公开退党，已蔚为澎湃大潮。中共反人性，迫害真善人。中共政权历数十载，充满斗争、仇恨、屠杀、战乱、谎言和恐惧，欠下了8000万条人命的血债。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许多人过去对共党认识模糊或心存幻想，看了九评后才看清了中共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反人性、反自然，杀人如麻，专制独裁，破坏民族文化，暴力恐怖统治，尤以14年来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为罪。自1999年江氏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非法将法轮功学员逮捕关入劳教所、监狱和洗脑班中，迄今至少已有37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神州大地处处腥风血雨。2006年3月，媒体更揭露中共在辽宁沈阳、苏家屯等至少36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更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恶行。退党抹受祭，三退保平安。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泯灭人性的党文化与中国祖后成谱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纵观古今中外，暴政必亡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灭中共亦是历史的必然。三退人数如滚雪球般的迅速扩大，从一般党团员到现在的政界、军队高层干部，更有驻外的中国领事馆官员家属以公开退党方式表达唾弃暴政，都是天意不可违与民心急思变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很多人当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诚意想参加，但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只要是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所以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己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在共产党解体灭亡时，已退党的人不再与共产党共同承担责任，免受牵连。1亿5000万名勇士能毅然与中共恶势力决裂，幡然悔悟的义举让人们感到振奋。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一事实出现了全民三退的可喜局面。诸多有党政军特与喉舌背景的人士唾弃中共，表明了在事实真相与历史洪流面前，人内心深处的善良本性、道德和良知，不管埋藏多深，随时都会有复苏的可能。不管他们曾做过怎样的错事，都可以重新选择未来的生命道路。行恶者唯一出路，弃邪归正。中共就像沉船一样，灭亡之日指日可待。大量中共官员想为自己寻找退路，纷纷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妄图在中共垮台之日能全身而退。然而这是徒劳无功的，就像当年的纳粹一样，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查出来并且绳之以法。
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将功赎罪，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大白于天下。在中共崩解覆灭之前，眼下正是行恶者弃暗投明的好机会，他们不应该坐待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应当主动勇敢地投奔自由，选择光明。从众多中国人迷途知返的果敢行动来看，良知觉醒的人性光辉终将带动风行草偃的效应，进而会有更多中共官员与党员勇于弃邪归正。邪恶之所以横行，就是好人袖手旁观。在政邪大战过程中，每多一个人站出来，中共就多一份恐惧，就会更快解体。那些还没有退出来，还被蒙在鼓里的人，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人，应该马上清醒过来，选择与邪恶决裂。1.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壮举。中共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挡不住这股历史潮流，持续不断的三退浪潮开创了一条解体中共的康庄大道。每位参与三退的民众，正以最朴实兼具智慧的方式创造历史，为自己奠定光明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